所以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，代表我们的主是怎样的经过旷野？他就是那个皂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虽然他经过旷野，但是呢，他像根处于干地一样，但他能够生长在耶和华面前，生长如嫩芽，因为他能从空中、从天上来吸取他的养分。所以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从来不依靠地上的养分，他所以能够生活，他所以能够经过旷野，因为他所有他水分的吸取都是从空中来，都是从天上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那一棵树就是皂荚木，因为在那里没有第二棵树，不可能有第二棵树。所以当摩西眼睛一亮，他就看见了那个皂荚木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棵树也是代表基督的十字架。我们的主是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在希腊原文为我们挂在树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如果把这个树放在马拉库水里面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看见我们的环境，这个苦水乃是神所许可的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如果真的能把这棵树，就是基督和十字架，你能够把它放在水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水就变甜了，环境没有改变，所以你变甜了，因为主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天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马拉的经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马拉因为没有苦，没有水啊，因为没有水喝，而且水是苦的，所以我想大家一到了马拉这种地方，都是希望能赶快出离开最好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学功课，我们学功课都一段一段，有的时候我们学功课那个真是很苦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，主啊，求你早一点高抬贵手，让我呢早一点能够从这个试炼里面过去。有的时候对我们是一种魂，是一种煎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人愿意在这一站逗留很久的。所以我们一个一个功课，一个功课学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有的功课赶快学完就好了，像马拉苦水赶快过去就好了。但是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让我们，所以让我们，记得，我们很容易从马拉苦这一站出来，因为这一站很苦嘛，所以我们巴不得早一点的出来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到了以琳呢，我们就不容易出来了。以琳呢是有七十个水泉，十二个棕树，棕树在圣经里面代表这个得胜的。那么还有七十股水泉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，一直到今，你这个就等于沙漠中的绿洲啊。那么可200万人可以在那里，那可以得着供应，所以就在马拉以后就是以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以琳啊，可以说是沙漠中的绿洲。那今天难处在哪里呢？难处就是等到我们经过以琳的时候啊，我们不知不觉这里真好啊，所以呢你就在以琳就待下去了。所以有的人不长进就在这里，他不是不长进，他也经过了马拉，也经过了以琳，但是因为他太留恋以琳了，所以他不肯走了。所以在那个功课一待就待了好久，他做见证啊，每次做见证都是以琳的见证，每次的经历都是以琳的经历。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那个是应该是刚开始的经历。以琳是很好，但是以琳不是迦南，以琳不过是第几站而已，不过开头的几站而已，迦南才是最终的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跟随主，我们常常因为学了一点功课我们就满足了，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喜乐我们就够了，我们说主啊，在这里真好，我们搭三座棚吧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难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根本就不能往前去。主的目的是要我们在2年之内能够经过42人，能够经过3个阶段，然后最后我们能够进到家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是第一点，就是说这42功课是不断往前的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功课上停留的太久。你看见说，主是一个功课接着一个功课的。虽然现在我们到了以琳，但是主会把我们更带上一层楼。主能把我们从第一个阶段带到第二个阶段，带到第三个阶段。这个14弟兄姊妹，一面是以色列人失败的数目，因为他们一共抱怨了14次。但如果你和这个马太福音的42卷42代来比较的话， 那么这里我想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些秘诀，为什么在马太福音是42卷是14+14+14呢？那我们说过这个大卫这个字啊，在希伯来原文，如果你把每一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字放在一起把它加在一起的话，刚好是14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啊，就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呢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是坐在宝座上那位，他的谱系呢是大卫王的谱系。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分42站的时候是14+14+14。但是我们要问，不错，这里讲了大卫王，因为实在说来啊，你这个第二个14代啊通通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。那么但是这14个王呢，只有一个王说是加上一个头衔叫做王，那就是大卫。那这个所罗门没有说他是王，其他的都坐在大卫宝座上，没有说他是王。那么圣经只讲的说大卫他是王，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整个马太一章给我们看的42代，就是给我们看的基督是怎样是在大卫的那个谱系上。那么大卫是怎样做王呢？因为我们的主是坐在这样的一个宝座，所以我们的主是王，但他是个什么样的王呢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读大卫的故事就知道，大卫是先受苦后来得荣耀，先卑微然后才升高的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是14+14+14。那现在你明白了，我们的主是在14号那天钉在十字架上的，所以14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十字架的时候。所以为什么14+14+14呢？因为弟兄姊妹，十字架的工作要除去我们所有的怨言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往前。否则的话，在旷野里面，如果我们一直是抱怨，我们就走不远了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坐在这里，可能啊，我们不会抱怨，除非等等暖气稍微多一点会抱怨啊。有的时候，这里特别是住在公寓里面，有的这个温度真是高的不能再高啊，有都要开窗子，要开冷气啊什么的。所以我们知道温度太高了也不行。那么尤其如果今天我们走在旷野里，你看见吗？如果走在旷野里温度稍微高一点或者冷一点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都很容易抱怨，非常非常容易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到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有4部车子，那么大概160位弟兄一同往以色列去，那次非常好，因为那次根本住的是5星级的旅馆，吃的是最好的，所以没有一个人抱怨的。但是等到第二次我们跟着保罗走，我们没有想到保罗所走那个地方那么大，大的一个地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大的一个地步，到时候呢我们光坐在车子上，光在冷气里面，2/3人生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看你很多人就开始抱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在那里会笑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稍微走一点点路，稍怎样一点点他们就抱怨。如果你真的去过以色列，我们这一次跟年轻人一起到以色列去，根本是夏天去的，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水，稍微我们知道稍微你在外面多走一点路，你看你就不行了，因为那个太阳实在是非常的热，是非常的热。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，以色列人在旷野，特别在西乃山的旷野，西乃的旷野可以说是一片沙漠一样。我永远记得不错，当我第一次坐飞机啊降落在西乃旷野，我忽然间想到我这个人恐怕已经到了月亮了。因为我想啊，你登陆月球那个景色跟西乃山大概差不多的。所以你看见神当初就是把以色列人放在那个旷野里面40年，不是普通的旷野。那个温度热，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我讲个例子给弟兄姊妹听就知道，光是死海还不，你现在在以色列，你到了夏天，你知到了夏天，你还不必到这个西乃旷野，你只要到死海附近，那个温度已经是110度了。他们有人说笑话，那里很多农场养了很多火鸡，他们说火鸡的蛋都是熟的，这当然是说笑话，因为实在太热，在那个境地你怎么能生存呢？所以几乎是没法生存。你再往南走，然后再到这个西乃山，难怪摩西，你看见摩西他看见一下子那个这个荆棘就着火了，那在他来讲这个司空见惯，没有什么稀奇。但是有一次他看见有一个荆棘是烧了却没有烧着，那么那个的的确确是神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在旷野里经过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难怪 他们受了那么多的痛苦，他们就开始抱怨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我们不可能往前，你怎么可能往前去？感谢主，十四不只是代表以色列人的失败，十四也是代表，如果从新约来看，那就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说的。所以只有十字架能够除去我们的怨言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再属灵，我们再爱主，多多少少我们要发许多的怨言，只有十字架能够除去我们的怨言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往前走，只有十字架能叫我们从怨叹变成赞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就在旷野里面怨叹似乎是应该的，是经常的，是司空见惯的，但是呢，赞美却是不平常的。只有十字架能叫我们从怨叹变成赞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吗，主就在这种环境底下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为什么十四战十四战又十四战。换一句话说，前面第一个十四战十字架有工作，第二个十字战十四战十字架也有工作，第三个十四战十字架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的话，很清楚是这样，经过三个大的阶段，最后呢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。那我盼望这一点弟兄姊妹能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。那么这个四十二战呢，我想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可能一战一战去看它，那是不可能，但是我想给弟兄姊妹一点点的概念就可以。你知道在四十二战里面，两战是最重要，是关键性的战。哪两战呢？就是从前面开始算第十一战，还有呢从后面开始倒过来算第十一战。你记住这两战就很清楚，都是十一。你从前面开始算第十一战，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，你从旷野从这个迦南往回头算，算十一站，就到了一站叫做加底斯。那弟兄姊妹你要记得，这两站可以说是在四十二站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转捩点。那么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大概过了一年多，快到一年，那么然后呢他们最后终于到了这个加底斯。加底斯严格说来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，他们应该从加底斯能够往前去。那么西乃山他们要学一个很基本的功课，在加底斯他们学另外一个基本的功课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，以色列人根本是到这两个站，到这两点呢他们就我们知道这是可以说两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战。那么这里面有很大的考验，比方说以色列人到了以西乃山，神呢是借着两件事来考验他们。第一，神把律法降下来，神把律法降下来是给他们看见他们不能遵守律法，不是要他们遵守律法。所以律法乃是一面镜子，让以色列人看见他们根本不可能遵守律法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什么叫做福音。福音就是说，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我们的力量，凭着我们的行善，我们能够赢得天堂，我们能买到天堂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行善不能够救我，流泪也不能够救我。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你看见我们不能。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应该行善，但是只有圣经给我们看见，没有一个人有力量行善。今天不是我们的意愿，每一个人都意愿，今天是能源的问题，我们根本缺乏能源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在以色列在西乃山，以色列人要经过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，凭着他们天然的能力，他们不可能遵行神的律法。所以这是西乃山的第一个考验。西乃山的第二个考验就是神给摩西山上的样式，叫他能够造会幕，你记得吗？这个山上的样式呢对摩西是另外一个考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记得吗，神说连一个最小最小的零件都得要照着山上的样式。换一句话说，虽然摩西在埃及学经了一切的学问，虽然摩西曾经访问过许多的庙宇， 不管摩西有多聪明，那么在建造会幕这件事情上，神没有给摩西任何机会让他来贡献，没有。